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6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敦促中国以外交途径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10多万港人参加维多利亚公园64烛光集会，要求中国当局为64平反；纪念64事件27周年，美国之音专访天安门母亲创始人丁子霖；俄罗斯为什么期盼英国脱离欧盟。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塔利班激进分子在阿富汗东部的一个法庭开枪杀死7人，另外21人受伤。有关官员说，法庭刚刚任命的一名检察官也在遇难人当中。这起袭击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南的洛加尔省普勒阿拉姆，3名枪手全部被阿富汗保安部队击毙。塔利班声称袭击是他们所为。塔利班说，这是对阿富汗政府5月份处死6名塔利班囚犯的报复。有关官员说，那场处决显示阿富汗政府对塔利班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据报，一名美国资深记者和他的阿富汗翻译星期天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次袭击中被打死，当时他们正在随着一支阿富汗部队行进。美国媒体报道说，死者是美国摄影师戴维·吉尔基和他的翻译塔马纳。目前还不清楚有关这次袭击的细节，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伤亡。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说，这次袭击显示了阿富汗人民仍然面临的危险以及记者们的勇气。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天说，阿富汗对于记者而言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该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自美国2001年10月对基地组织恐怖袭击作出反应以来，已经有24名记者和一名媒体工作人员在阿富汗遇害，其中不包括吉尔基和塔马纳。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敦促中国及其亚太邻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星期克里在北京举行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发表了上述评论。每年通过南中国海水域的贸易产品价值约为5万亿美元，据信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北京对美国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侦察飞行表示愤怒，据报正在考虑在南中国海上空设立防空识别区。克里星期天在蒙古停留期间说，北京的这一挑衅举动会破坏稳定。克里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强调，北京和华盛顿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合作成果，包括气候改变、全球卫生应急措施、遏制核扩散以及加强制裁朝鲜。另一方面，正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希望中国不要在南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他同时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缓解紧张局势。下面是丽亚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在97年到2001年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科恩，星期五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这个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安全论坛时，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科恩在谈到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的问题时说，
Well, I hope that China will resist doing that.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right now.
他说，我希望中国不要这样做。眼下最重要的是缓和潜在的冲突和分歧，试图共同努力。我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美中两国在不影响两国，而且影响到全球的问题上，一道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像美中这样的大国之间爆发冲突。他还表示，他希望中国对海牙国际法庭即将就南中国海争端做出的预计对菲律宾有利的仲裁做出温和的反应。
How China reacts to that will be important to determine what the reaction, the counter reaction to China is going to be.
他说，中国对此做出任何反应，对于决定如何对中国的反应做出回应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做出一切努力来缓解形势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否威胁到亚太地区的稳定时，科恩说，
It doesn't have to be. China is obviously a regional power, a growing regional power. But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这并不必须是这种情况。中国显然是一个正在日益强大的区域强国，但是美国也是一个强国，而且不仅是一个区域强国，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因此需要容纳并且认识到美国不会离开亚太地区，而中国不拥有整个南中国海，其他国家对南中国海也宣称拥有主权，而这些必须通过外交手段得以解决。这位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如果本着这个精神，相信我们可以避免局势的紧张和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新加坡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来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国防部长与东道主新加坡的国防部长共同呼吁维持亚太安全秩序，保障南中国海以及马六甲海峡等国际航道的商贸通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第十五届亚洲安全峰会及香格里拉对话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开幕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拜会了东道主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并且在会后共同会见了记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
In a sense, all the countries of Asia are rising together. And they all.
某种意义上讲，亚洲所有国家在共同崛起，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的选择。因此，我要简单的说的是，中国将同其他国家一样做出自己的选择。显然，我们希望中国选择与长期很好的服务于本地区的安全体系合作。
卡特没有明确说明他所指的选择具体是什么。不过，一般认为，既然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着重讨论地区安全议题，卡特是指有关国家的地区安全战略和政策。新加坡国防部部长黄永红直接谈到地区安全对维护海上商道通畅的影响。
我们必须共同合作，维持和保护我们的全球商务。我认为这一点适合于马六甲海峡或南中国海，以及其他全球重要商务水域。
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将有新加坡、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国防部长。美国和新加坡防长共同呼吁区域有关国家，特别是中国，能在地区重要问题上相互合作。与会许多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似乎都与中国立场相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了，这是奥巴马政府任内最后一次举行这一对话。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董云山在这次美中高层对话举行之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在环境保护、加强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和海空相遇安全等问题上扩展合作。不过他也承认双方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合作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关于网络安全，美中两国同意不以获取商业优势为目的而从事网络窃取行为，中国是否在履行这一协议？
Well, you raised this cybersecurity issue, which, if you recall, last year was quite a hot topic in the media in the run-up to...
你提到的这个网络安全问题，在去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前夕和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前都是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我认为我们在美中两国政府间建立的这些高层机制成功处理的众多议题中，网络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这些高级别会议中向中方提出了我们的关切，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让中方意识到我们其实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不过当中方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共识中的一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承诺不为获取商业利益而进行网络窃取行为。我们一直在这一协议进行后续工作，协议其实还包括很多其他要点，例如信息合作、信息交流以及设立专家组来制定和平时期的网络空间准则。我们对这一协议进行了后续工作，双方的执法人员已经在调查网络安全事件上进行了几次交流。我们已经举行了一次网络问题部长级会议，审视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下一次部长级会议将在6月13号举行，也就是紧接着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和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将前往北京出席这次部长级会议。
When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Jay Johnson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Loretta Lynch will be traveling to Beijing for that.
去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取得了127项成果。我希望你不会拿所有这些来考我。
Number three is a CBM.
第三项成果是互信机制建设，能不能介绍一下在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方面双方对话取得的进展
？And the maritime encounter safety.
I think the CBMs between the two militaries are one of the flagship outcomes actually of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proces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e fact that we were able to
两军之间互信机制的建设是过去几年战略与经济对话过程中取得的最主要成果之一。我们首先能够同意有一个互信机制建设的框架，然后在前两轮对话中对这些非常重要的机制达成协议，这是非常重大的成就。你知道，我们最近发生了一次空中拦截的事件，媒体都报道了。如果你研究一下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你会发现这与以往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大为不同。我可以说，因为有了空中相遇的互信机制建设，因为在两军之间安排了一系列对话，这类事件可以用更专业的方式得到解决，可以避免出现那些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煽动性言辞。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
Without a level of extra kind of inflammatory rhetoric that would lead to or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And I think tha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不客气。
To VOA.
Sure.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外长王毅在加拿大的一场记者会上斥责就中国人权发问的当地记者，他的强硬语调和针对记者本人的质问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议论纷纷，不少媒体界人士转发评论为之惊讶。美国之音采访了当时提问的加拿大记者阿曼达·汤纳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5月31日至6月4日期间访问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发展议题被王毅一场对记者的痛批抢去了风头。6月1日，王毅在渥太华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外交部长迪翁，此后他与迪翁联合举行了记者会。会上，来自加拿大 iPolitics 的记者阿曼达·康纳利代表五家加拿大媒体组成的记者团向迪翁提问。这个由记者们一致认同的问题触及了香港书商的失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以及加拿大公民高凯文被中国政府监禁和指控一事。 王毅接下来在回答中国 CCTV 记者问题前，主动提出要对加拿大记者的这个问题做出回应，而他激烈的反应让西方媒体大跌眼镜。王毅称阿曼达的问题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傲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反问道，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他指责记者，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他要求记者不要再像这样不负责任的提问。阿曼达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在场的媒体人士并没有预计王毅会主动对像迪翁的提问做出回应。不过，持续关注和报道外交事务的阿曼达认为，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发声的语气语调有明显的变化。他说
When you're looking at the broader tone of dialogue and discussion with China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I've covered these issues for.
你更广泛的看看过去几年来与中国进行的对话和讨论的语气语调，我已经报道这类议题有一段时间了。如果你问研究人员、学术人士和前任外交官，你很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答案，那就是过去几年以来，在习近平的统治下，语气有了很明显的转变，变得更加强硬。而在用外交化方式表达或是遵守那些倾向于符合西方外交准则的传统方面变得更加不情愿了。
阿曼达告诉美国之音，加拿大记者团在只能问一个问题的情况下仍选择人权议题，是因为这正是加拿大人所关心的。他说
Canadians I think very much see themselves as the people who are committed to peacekeeping.
加拿大人视自己为致力于维持和平、保护人权、呼吁接纳和包容，并且在海外也维护这些价值观的人。人们在投票选举政府时，总体上也是支持这类行为的。
因此，阿曼达认为，在这种场合抓住机会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对记者来说很重要。对于王毅的回应中就中国人权状况的辩驳，提到中国宪法保护中国人权等，阿曼达列举了一个数字。他指出，保护记者委员会最近一次统计显示，中国2015年共有49名记者被逮捕和监禁，而这是世界之最。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在内的众多西方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大发脾气。而在推特上，不少媒体界人士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对加拿大外交部长迪翁在王毅发飙后不作为的批评声也十分响亮。艾米丽·劳哈拉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撰写文章，题为《如何惹毛中国外长》，他随后发推说，首先做一名记者，然后问一个问题。法新社驻京记者本雅明在推特上表示，王毅呵斥一名加拿大记者显示，中国毫无疑问是在欺凌弱小的国家，这在华盛顿一定不会发生。华尔街日报编辑部成员玛丽·基塞尔说，中国外长在加拿大严责加拿大记者而没有反被谴责，如此捍卫自由真是够了。阿曼达称，他希望受到这次事件触动的人们可以借机进一步查询保护记者委员会、记者无国界等组织，来了解中国的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号发布《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称新疆当今的宗教自由信仰状况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但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这本白皮书充满了谎言，颠倒黑白。下面是乔詹的报道。
这份白皮书约8600字，分为8个部分。
白皮书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具体的事例，重点介绍了以下内容：第一，新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在新疆得到全面落实；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禁教公民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以及习俗得到充分的尊重；宗教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白皮书中表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全面履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完全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满足信教者正常的宗教需求。白皮书还强调，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公民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礼拜、封斋、拜佛、祈祷、讲经等，都由宗教团体和公民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加以干涉。然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强烈谴责中国歪曲事实的行为。
作为世委会，我强烈的谴责北京歪曲事实，以尊重信仰的名义呢，系统性的进一步的加大针对维吾尔的宗教信仰的限制，选择在这个斋月临近之前发布这个所谓的宗教自由白皮书，无非是掩盖长期以来持续限制打击引发动荡而推卸自身的政治责任。而且呢，随处可见的这些公开的限制啊、禁止啊类似的这些政策，包括标语等类似，被完美的美化成了尊重，这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别有用心的政治动机。
迪里夏提还认为，中国官方这本白皮书充满谎言，颠倒黑白。此外，中国当局周四还表示，在西部的新疆地区没有宗教歧视的现象出现，中国当局也不会干涉当地穆斯林民众进行斋月活动。据路透社报道，下周即将开始的斋月在新疆是敏感时段，北京指责伊斯兰激进分子近些年在新疆发动了多次致命袭击，导致数百人死亡。新疆当地政府过去在斋月期间会对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民众进行的宗教活动加紧管控。然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员表示，当地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无可比拟的。
当前，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一个尊重实施者呢都不会否认的。
这位官员还表示，中国当局会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需求，确保斋月期间的宗教活动有序进行。
我们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啊，比如斋月期间我们呢加强服务保障，确保呢新疆公民分斋吃斋饭等等吧这个宗教活动啊有序的啊进行。
据迪里夏提介绍，中国当局在斋月来临之际对新疆进行高度的防范，并采取强制性的监管。他表示，新疆当地的民兵已经进入战备状态，24小时值班。乌鲁木齐所有的清真寺已经接到通知，要求对所有的清真寺做礼拜的维吾尔族人都必须按照身份进行登记核实，而且要求清真寺对所有祭祀人员的言行进行观察，并以书面报告形式汇报给当地警方。迪里夏提说，这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闻所未闻的。 VOA 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今年是六四事件27周年纪念。6月4号晚上，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六四27周年烛光纪念会。与会者悼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声援遭打压的维权人士。主办方全美学字联向狱中的郭飞雄颁发2016年全美学字联自由精神奖，他的妻子张青到现场为其带领。下面是小哥的报道。
6月4日晚，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六四27周年烛光纪念会。全美学字联理事会候补理事陈闯创为纪念会做开幕词时说，从文革到民主墙，从六四运动到当代维权，中国的民运人士缺乏代际交流，给中共趁虚而入的机会。
中共监视、分化、收买、打压、破坏、镇压反对派的手段从未失传，而与此同时，每一代的反抗者几乎都是从头学起如何挑战、如何应对中共。
开着流动展览车从洛杉矶远道而来的艺术家陈维明团队，在纪念会上为民主女神像举行揭幕典礼。
我们现在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国家恐怖主义说不，我们要把他们暴行展示于天下。他们不仅仅是要屠杀我们的同胞的血肉之体，他们还屠杀我们的精神，对自由的渴望。
来自台湾的乌和仪博士从未缺席在过去的26个六四纪念活动。他说，六四纪念会的意义不在于过去，而在当下。
中华民族还是没有得到自由民主，所以这个纪念会是全世界唯一不同的纪念会。
自发与会的华人学者王建英说，纪念会帮助年轻一代看到不一样的历史。
他们不会亲自的加入到那种非常明确的那种民主活动当中，但是呢他们意识有所改变。
六四运动中参与者的孩子如今也是他们当初的年纪，许多六四二代愿意站出来为活动贡献一份力量。杨倩怡的父亲杨海是山东省唯一被捕的六四学生领袖，
他们为此付出了生命，付出了他们的时光岁月，所以我们这些二代们应该秉承他们的这个信念继续的抗争下去。
纪念会吸引近百人参加，最后在陈维明团队的小提琴伴奏诗朗诵中结束，人们点起蜡烛灯并向六四死难者献花。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1989年6月4号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整整27周年了。8964在中国依然是个敏感词，对于在相关信息被全面封锁之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来说，64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这几天呢，在首都华盛顿采访了几名年轻人，我们一起听听他们对64的看法。
蒙古族姑娘苏日娜是美利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现在在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华盛顿联络处工作。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了解六四是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了。
是我在长大一点之后，从大人聊天中就是讳疾忌身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一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国内的网站并不是那么的自由，所以没办法从网上了解更多信息，然后去问大人他们也不愿意谈论太多，也没有真正公开谈论这件事情的任何书本啊或者是节目，所以真正了解到六四的一些细节是我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看了一个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个3个小时的纪录片，然后看这纪录片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在哭，然后就很痛心所发生的一切。
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都有着跟苏日娜相同的经历，对于89年的那段历史，他们只能通过来到海外或者通过翻墙软件在海外的媒体上一窥究竟。不过即便有了信息渠道，很多中国年轻人对于那段历史也并无了解和讨论的兴趣。今年19岁的陈乔5年前来到美国，作为六四亲历者的女儿，她在美国接触到了很多和她父亲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也因此对于六四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她说，她很少跟她所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谈起这个事件。
其实没有，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六四，就是他们根本就算我跟他们讲起来，他们也就是没就是不痛不痒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跟中国的小孩现在讲政治他们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的，他们不关心政治，他们只关心学习。
12岁随父母来到美国的龚丹妮，在试图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的时候，常常感到对方刻意的回避，
因为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有的时候会想避开这种话题，这种敏感的话题。
而在中国年轻人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评判六四实际上也存在争议。今年20岁的张瑞也是六四亲历者的孩子，他的父亲曾因参与六四而被判入狱2年。他说，当他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时，常有观点不同的时候。
一般同学有些他们会站在政府的那一方，那他们的想法会觉得说，当时因为是暴乱，所以政府是有原因来用这样的镇压。当有发生，其实我们两个看到观点不同的，他们更站在政府的角度，觉得说这是暴乱。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和平的一个想要试图在民主的这个展现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回到在网上查这些资料，我觉得很自然的就可以把真相显出。
许多人注意到，自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年轻学生，在政治上的参与度骤减，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上，似乎也行动力不足。对此，苏日娜认为，六四之后，中国当局加紧了政治控制，现在中国年轻一代在政治上所享有的空间和89年相比小了很多。
当年还是，有给这些学生表达声音的自由，并没有马上就打压他们，并且也是有谈判的态度的。现在的话，可能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或者是对底层百姓想要保护自己财产或者是人权的态度会更直接，就是不会让你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再发出声音，像当年召集更多的人，然后如果再去天安门，成千上万的学生或者是百姓在那里可能会不好收拾。毕竟现在的中国不像当年，现在中国得到的国际关注会更多。
除了政治空间被压缩，89年六四事件中学生们的遭遇也让后辈的年轻人感到心寒甚至恐惧。
我觉得89之前的学生对于国家的命运还是怀有一种单纯的热情以及向往，而且觉得自己在国家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是有责任的。但是我觉得这一份单纯在那一夜都被摧毁和践踏了。我并不是否认现在年轻人对民主化或者自由人权还是有向往，但我很怀疑还有任何年轻人敢于像当年的年轻人那样走上街头。
可能现在年轻人更也了解了的这个如果是到街头的这种危险性，所以和当年比可能他们会更谨慎一点。
不过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和老一辈相比，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有了更为多元的政治参与方式。
当年的学生比他们现在有更多的娱乐设施，有更可能更安逸一点，至少心理上但是对政治参与，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很大的参与度的，特别是在微博上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去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反而像这种娱乐的或者是这种社交的方式去，反而去促进了他们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国的年轻人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自发纪念六四，向当年的参与者表达敬意，也抒发自己想要为中国的民主进步做出贡献的决心。美国之音平章莫根生，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丁子霖六月五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他表示，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负责监控他的国安人员在请示某部门之后，提前撤岗并恢复他与外界的电话通讯及人身行动自由。丁子霖是六四27周年敏感期到来之际于5月31日起被上岗软禁在家的。按照惯例，这种软禁一般要到6月8号才能解除。下面是美国之音对丁子霖的电话采访录音。
你好。
你好，你好。
哎，现在情况怎么样？
今天电话刚恢复。
哦。
对，他们今天早晨刚撤岗。
哦，
31号就上岗了。人和车、国安的、国保的都上岗了。我这个贴身的这边是国安，外围小区外围是国保。我也不认得那些国保的人，国保是属于公安系统的。 讲，我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我一直以来我没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几句。我说主要我心脏不行，
哦，
警告我不能多，我一个人待着家里现在，
嗯
嗯，所以这些天他们都我住在六层上面嘛，他们都在我楼下待着，院子24小时。今天早晨刚走的电话呢，据他们讲以往要到8号什么才恢复，那么这次他们怕我一个人在家心脏出事了，所以呢所争取的所谓也不知道什么部门，今天早晨恢复了电话，手机和电话同时恢复的，恢复以后他们就撤离了。所以我现在一直躺在床上，这几天我一直都是卧床休息，
嗯，
因为我必须特别小心，否则没有办法，因为身边没有人。
嗯，
好，就跟你说这几句啊。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出门也可以自由了吗？
啊，现在可以的。现在他们撤岗了以后，我上哪都可以。
嗯，
问题就是我走不动。
嗯，
我自己走不动一个人，所以我现在院子里我都很少下来，我就基本上在自己家。我尤其这些日子这几天，我的体力的恢复的保持，心脏不出问题。
嗯，
好，就这样。
好的，
好，
那您多保重啊，丁老师。
好，谢谢你，
啊，
谢谢你，
谢谢啊，
好，
好，拜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香港呢，每年都举行这个纪念六四这个周年的活动。在每年都举办大型纪念活动的香港呢，尽管曾经积极声援1989年北京学运的学联，因不满主办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不久前呢退出了支联会。而香港主要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也不再参与今年的六四集会。尽管如此呢，仍然有10多万港人拒绝遗忘，在维多利亚公园点亮了悼念六四的烛光。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本土派不断质疑并攻击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纲领，希望与大中华情结甚至中国因素切割的争议中，各大学学生会旗帜在维园纷飞的情形不在，参加支联会六四烛光晚会的人数也继续下跌。支联会宣布有12.5万人出席，比去年少1万。晚会开始前，还首次有手举港英旗的港独人士突然踩场，更有人强行冲上大台抢麦，高叫支持香港独立，不要建设民主中国，一度引发混乱。主持人在台上强调，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阻止用烛光悼念。不过支联会仍刻意安排3名年轻人担任司仪，邀请大专政改关注组年轻人发言，由中小学生抬悼念花圈并点燃火炬，以彰显薪火相传精神。晚会还由80后大律师、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宣读亲手执笔的大会宣言，回应年轻人本土思潮及对建设民主中国纲领的质疑，强调六四是一代人的启蒙，从维园走出来的年轻人成为守护香港最重要力量，而结束一党专政不只是为中国民主，也是为香港自由。他反问，国内争取民主的朋友难道不是同路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悼词中表示，即使剩下最后的人，仍会薪火相传，咬紧牙关，面向风雨，追求恒久不变的公义。 晚会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的成员谭淑琴的录音讲话。77岁的谭淑琴讲述了女儿6月3日当晚从北京展览馆回家途中被乱枪扫射中弹身亡的情况，并感谢港人年复一年的坚持纪念六四，给他们坚持下去的信心。港大应届毕业生、大专政改关注组的唐小新上台发言，还未张口已激动流泪，质疑任何日子都可以办学术论坛，为何选择六四这天。他表示自己虽不全然认同支联会，但批评有团体为建立自己地位而拆支联会的台，质疑这是否是民主精神。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发言时表明，相信来到维园的年轻人更多，并预请现场年轻人挥动手上烛光，让在中大校园的学生看到香港民心向背。作为学运老鬼的蔡子强激情高呼守护记忆，指烛光悼念也是一种抗争。他寄予年轻人不要对一个政权的愤恨盖过对苍生的慈悲。在港大六四论坛做嘉宾讨论后，赶到维园的时事评论员刘瑞绍上台发言表示，两个活动的理念殊途同归，呼吁不要扩大分歧，希望双方为共同目标努力。记者在维园现场依旧看到大批学生，在随机询问的十多人中，有三分之一表明是第一次来维园，或是时隔几年后重返。今年中六毕业即将升入大学的李同学对记者表示，他本人不太认同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但是来维园是为了悼念曾为争取民主而遇难的人，因此有种特别的意义。他说
雨伞运动之后，很多人还有那个中港矛盾，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香港人，建设民主中国他们不认同嘛，因为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我现在在这里不代表我认同他全部东西，只是觉得这里是有一个意义，虽然你不来这里，你在家或者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是一个悼念，就你有那个心，但是我觉得这里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香港科技大学一位大二女同学表示，她认为自己既是香港人又是华人，有责任悼念当年为争取民主牺牲的学生，而学界要举办有关香港本土和前途的论坛，哪一天都可以，而六四这天就应该留给纪念六四。与女同学同行的今年刚大学毕业的吴同学表示，他已经几年没有参加烛光晚会，不过今年学界对支联会的攻击有点过头，刺激他走出来做一个个人表态，但他还是赞成本土派的一些主张。他说
他们之所以要跟这些活动切割，是因为呢，他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去理会中国怎么走，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邻近的国家去看待，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这还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会有一种大中华的情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就中国的事情呢有责任，这个想法是非常情感去主导的，没有看清楚个现实的状况。
一位年纪约40多岁叫 Amy 的女士表示，她理解目前年轻人争取不到民主的怨恨和不满，想切割与中国有关的东西，但是认为悼念六四和学生们争取民主不应该有冲突和矛盾，因为民主和自由是相通的。自从六四20周年首次来维园后，年年出席的李先生表示，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争取香港人自己的民主是相连的，认为学界不应该将二者切割，更不应该以不认同建设民主中国而放弃悼念六四。支联会秘书工党的李卓仁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支联会对参加烛光晚会的人数感到满意，未来会继续与年轻人沟通，争取更多的年轻人支持维园悼念活动。他说
今天的人数虽然是比去年可能小了一点，但是也是很蛮多人的证明香港人会继续坚持，这个我们觉得是香港的骄傲。虽然年轻人可能有其他的活动，但是来到这里也很多年轻人，我们也希望继续去争取年轻人去支持我们的烛光晚会。
一位来自北京的高三学生和同学由父亲带领第一次参加烛光晚会。这位同学表示，以前零星听到有关六四的事情，但往往消息很快就被删除，这次让他对六四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他说，
了解不多，但是像微信里面他都会有些转什么，比如说中国人不应该遗忘的历史什么的，大家都会有发，但是你知道那些会很快就会被删。认识再深了一点，我们以前都看到一些破碎的东西吧，这次就一下就看全了。
另外据港媒报道，11所大学在中大校园举行六四论坛，吸引近1600人参加。论坛没有悼念六四的内容，主要讨论本土和港都发展议题。港大学生会也是第二年在校园内举办六四集会，约有1000人参加。学生会代表与集会者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但在六四宣言中重申以爱国情怀为基调的悼念方式应该画上句号。属于激进本土的热血公民在全港5个地点举行六四集会。在观塘出席集会的热血公民黄阳达表示，六次最大的意义是让港人得知中共是杀人政权，泛民平反六次建设民主中国是引导港人向错误方向发展，而今年集会提倡全民制宪香港建国，认为港独是唯一出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巴黎塞纳河的洪水星期天开始消退，博物馆馆长、商人、交通运营人员和巴黎民众都松了一口气。这场洪灾是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星期天下午，紧急救援人员在诺曼底北部其他地区降低了公共警告级别，巴黎周围的村庄和城镇开始铲除淤泥并评估损失，但是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和一些主要的道路仍然关闭。电视画面显示，沿塞纳河岸的著名餐馆仍然被水淹没，游客乘坐的游船还是无法从桥下通过。巴黎遭遇的洪灾仅仅是一周来欧洲大片地区遭受洪灾的一部分。这场大水在德国、法国、罗马尼亚和比利时导致至少18人丧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将于6月23号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盟。俄罗斯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赞成英国脱欧的国家之一。有分析人士说，克里姆林宫希望英国脱欧将会削弱欧盟反对俄罗斯复兴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英国的酒吧里正在掀起一场关于是否脱欧的辩论，而在莫斯科的酒吧里，许多俄罗斯人支持英国脱欧。我认为英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英国人真的不需要欧盟，他们已经远离那些欧盟政府了，我认为他们脱欧以后会过得很好。有俄罗斯人重复着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口径，称无论投票结果如何，英国的目标就是削弱俄罗斯。即使英国正式退出欧盟，它与欧盟的关系也不会变，它仍然会不遗余力地伤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直在播种反欧盟情绪，并且向欧洲的亲俄罗斯政客示好。
不那么敌对，是指对俄罗斯实施后苏联时期一体化的野心视而不见。
around Russia.
分析人士彼得·克里格通过视频连线表示，英国脱欧意味着欧盟失去制衡俄罗斯欧洲影响力的一股强大力量。
So it's partially about.
所以说，从某些程度上讲，是对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瓦解和颠覆；另一方面，这也是针对英国的。因为英国是对普京俄罗斯最猛烈的批评者之一。
失去英国的欧盟将会动摇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进一步助长普京的野心。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经济学家葛益豪最近出书《中国经济，人人需要了解什么》，对中国经济崛起未来走向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以问答方式做了分析和阐述，其中还解释了习近平试图建立既利用市场发展经济又不断强化党的控制力的所谓列宁式资本主义为什么有可能在中国成功的原因。下面是方冰的报道。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西方学者曾多次预言，中国的一党专制政体与市场经济最终将无法并存，二者必居其一。但这一最终似乎一直没有到来。长期居住北京的美国经济学家葛益豪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对此做了分析。
The problem is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that for 30 years.And they've been wrong for 30 years. So the question.
问题是学者们说了30年，也错了30年。因此，问题是为什么？如我所说，关键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们几代以来对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十分精确的了解。
Sophisticated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葛益豪认为，中共深入研究了苏联崩溃的教训，得出结论：为保中共长久执政，必须发展经济。
And the trick is, how do you provide enough space?
诀窍在于你如何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空间，同时又不损害党的控制。在搞清何时何地允许更多经济自由方面，他们一直做得很成功，既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又不损害党的控制能力。
Does it really damage the ability of the party to govern?
葛益豪认为，习近平上台后设立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列宁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即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同时继续强化党的控制力。他认为这一策略有可能成功，原因在于中国老百姓对于中共统治的默认，中共镇压和物质改善两手并举的政策，以及中国中产阶级的弱小和对现有政体的容忍。
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中产阶级。如果你是中产阶级的一员，首先，你从过去20年党的经济政策中已经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其次，你知道如果在一个民主制度里，如果明天举行选举，你的中产阶级一定会输掉，因为你只有人口的20%到25%。
他们虽然对现实生活表示不满，但却没有改革政治体制的诉求。
I think the evidence that we have,
我们看到的证据显示，大部分城镇中产阶级愿意忍受目前的政治制度。当然，他们看不到更多可行的替代方案。
Much of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it.
不过，葛益豪承认，他对习近平的过度控制和缺乏能力落实改革政策有些悲观。
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是一位哪怕为经济增长牺牲一点点控制，都会让他感到非常非常不舒服的领导人。这使他跟邓小平以来的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不同。
但是葛益豪还是对中国改革停滞的现状保留着希望，认为习近平可能仍决心进行广泛改革，只是眼下在政治上还无法做到。
And if that interpretation is correct, then we could see some change after the next.
如果这一解读是对的，我们会在19大后看到一些变化，因为习近平在19大有机会用他自己的人马替换掉一大批官员，使他能够改变经济政策方向。
对葛益豪的采访实录全文刊载于美国之音网站。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菲律宾日前选出了一位被视为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人们预计美国和菲律宾未来的防务合作关系可能会经历许多的挫折。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5月30日，菲律宾国会宣布，
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赢得了5月9日的总统大选，正式成为菲律宾当选总统。当时杜特尔特本人并不在马尼拉接受国会宣布的这项正式结果，被广泛看作是他对现有体制的怠慢和冷落。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杜特尔特发去贺电，祝贺他当选菲律宾总统，并期望推进两国关系。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杜特尔特表示对接到中国领导人的贺电感到荣幸，还称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稍早前他曾表示，如果现有的多边渠道和国际仲裁不能解决菲律宾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他可能会谋求直接与北京谈判。在5月31日的记者会上，这位当选总统说，尽管菲律宾跟美国存在条约同盟关系，但他领导的菲律宾政府将不会为了讨好西方国家而牺牲本国利益。
We have this spark with the West, but I want everybody...
我们跟西方国家定有这样的条约，但我要每个人都明白，我们将走自己的路，不会依赖美国。这样的同盟关系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而是为了菲律宾人民的利益。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6月2号在前往新加坡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的途中，被媒体问到菲律宾当选总统的上述言论。卡特说，美菲同盟关系不会也不应该因政府换届而轻易变动。华盛顿一些外交和防务专家说，杜特尔特6月30号上任后会谨慎甚至拖延实施前任政府与美国达成的一系列防务协议，包括菲律宾向美军开放使用5个军事基地。人们预测未来美菲两国防务合作关系的发展将难以预测，这不仅因为菲律宾政府换届，也因为美国即将有一位新总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加利福尼亚州6月7号的初选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都在积极争取民主党人的支持，双方阵营的志愿者不断地打电话或挨家敲门，鼓励选民踊跃投票。很多民主党人说，对他们来说，候选人的个人品行与议题同样重要，他们究竟是支持克林顿还是桑德斯，往往出于非常个人的原因。下面是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很快学了一下如何直接接触选民后，拉沙内·琼斯就开始走街串巷，敦促人们投桑德斯一票。
I can trust him. I mean, I'm looking out for the
future. 他诚实，我可以相信他。我要为我那些年纪还小的表亲、我的妹妹和我未来的孩子着想，所以他所代表的是各种事情的结合。
Woman and child has a decent standard of living.
桑德斯的竞选纲领指向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他推动免费大学教育，并希望把联邦最低工资从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15美元。对琼斯这样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人来说，这会带来很大改善。 我的日子好苦，我上初中的时候曾有一年的时间无家可归，所以是啊，提高最低工资会有很大的帮助。 丹尼·桑切斯是希拉里·克林顿的铁杆粉丝，他坚信克林顿更能胜任。
Bernie, I think he's a good candidate.
伯尼嘛，我觉得他是不错的候选人，不过他的想法有点偏了。我觉得他不是现实主义者。就最低工资而言，希拉里·克林顿以前支持过这个问题，他在纽约推动过，最后通过了。他们在洛杉矶也通过了。有些问题其实桑德斯是重新提起，希拉里也在提。
桑切斯是墨西哥裔美国人，他说与他切身相关的是移民改革问题，这跟他父母来美国的方式有关。
Originally, they came here illegally.
他们最初是非法来的，当然他们后来上学了，成为公民，后来当然也很高兴能够投票。他们投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跟每个美国人一样交税，因此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拥有那样的美国梦。
跟许多克林顿的支持者一样，桑切斯说克林顿是更强有力的候选人，能够把竞选诺言化作现实。不过如果民主党提名希拉里·克林顿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的不少支持者会说，
我100%
挺伯尼，否则就拉倒。
Can we count on you to vote for Bernie Sanders?
分析人士说，这种情绪，也就是不想把票投给本人看中的候选人的对手，在竞争激烈的初选期间并不罕见。不过，从现在到11月，很多情况可能都会改变。民主党人必须考虑川普当选总统的可能性。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